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之前呢，我先想我们一起先思想这样设想一个故事吧。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设想故事，就是如果有一个犯了一个很大的罪的一个死刑犯，那么他在监狱中，那么他马上可能就要被执行死刑去了，那么他可能自己想那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任何的盼望。那么现在呢，有一个人就突然就来到这个监狱里面，他愿意付上他一切的代价，他愿意把这个人从监狱里面赎出来。那么他用了各样的方式，那么他费了很大的他的这个代价，那么他就把这个人从监狱里面，从死刑犯从监狱里面就释放了，领回自己的家里面去。那么他把这个人领回家以后呢，他不但好好招待他，照顾他，他也真的是把他家里面，那么把他收为他自己的孩子，那么他也把他的产业又都赐给了他。那么这样虽然是个故事，但是大家可以这样想一下，其实呢，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可能过去可能就是这个死刑犯，那么是主耶稣基督真的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把我们救拔出来，不但真的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也称我们为义，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也赐我们永生的盼望，就是他的永久的产业。那么我们真的思想这个故事之后呢，其实思想我们自己所受的恩典那是何等的大，真的是可以说是奇异的恩典。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天父，你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把我们这些本该真的灭亡的人，主你把我们救拔出来。主你不但救拔我们，主你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你也把你的义加在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主不但如此，主你也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承受主你给我们预备的永久的产业，赐我们永生的盼望。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把今天我们在一起的聚集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就把下面的时间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每个我们今天在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啊，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求主你都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恩典。主，让我们能够伏在你的面前聆听主你的话语。主，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也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么我们在主日敬拜和周五聚会中，我们经常听到一首诗歌，就是数算主恩。那么有几句歌词呢是反复出现的，他说，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说主的恩典我们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我们都要记清楚。那么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问一下我们自己，我是不是记得主的恩典？我是不是经常数算主的恩典？我知不知道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是不是为主所赐给我的恩典常常真的是有喜乐，有满足，有欢呼？那么使徒行传17:28，后半部分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谁呢？都在乎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也就是说，所有人能生活在这个世界，能做这事，能做那事，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若没有阳光、空气、雨水等神的普世恩典，人类根本就不能生存。不但如此，那么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但享有样样普世恩典，神也把更大更奇异的恩典 赐给了我们。这就是神赐给所有信他之人的特殊恩典。然而呢，我们平时因为忙碌于家庭、工作和社会这些活动生活，我们不但常常忽略神的普世的恩典，其实我们也很少去思想神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救恩。那么神赐我们的救恩中具体包括哪些特殊恩典呢？那么通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些特殊恩典的奇妙和它的宝贵。那么这段经文短短的十节经文里面，大家如果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恩典、恩赐、洪恩，那么这样类似的词呢，它出现过至少有八次。那么可以说这是一段帮助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奇异恩典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享有胜过死亡权势的恩典。第二呢，我们享有因信称义的恩典。第三，我们享有因信得永生的恩典。那么为了好记呢，我想把这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用这么九个字，我们可以来把它记得可能更清楚。就是我们这些恩典呢，就是胜死亡、得称义、享永生。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可以把这九个字呢，这三个方面的恩典，我们可以能够记在心中。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就是神赐给我们胜过死亡的恩典，这是在12节到15节。那么其实呢，古往今来，那么帝王将相还是黎民百姓，其实最不能逃避的，没有人能超越过的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所有的医疗系统等等这些科学进步好多都是在帮助人延缓死亡，但是地上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死亡，能胜过死亡。我们先来看死亡是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神所有的创造中，我们知道人是最后被造的，也是受造物中唯一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当神完成他的创造之功时，他说这一切甚好。也就是说，当神起初造人的时候，人是没有死亡的，因为死亡它是什么呀？败坏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死亡呢？是不是眼睛一闭就一切都消灭了，消失幻灭了呢？就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哎，说人死如灯灭，死亡是这样子的吗？可能世人可能是这样认识的，但是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死亡呢有三方面的意思。死亡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属灵的死亡，也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的破裂，也可以说是人与神的分离。那么亚当夏娃当初被造的时候，那么他们与神是关系很密切的，随时随地他们跟神可以对话，神可以告诉他们怎么样，他们可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但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就跟神就分离，所以这是属灵的死亡。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肉体的死亡，就是说肉体，我们知道犯罪以后，我们肉体就是现在是败坏，因为我们肉体的败坏导致我们身体和灵魂的分离，所以这是第二种的死亡。而第二种意思就是灵魂和身体的分离。那么死亡还有第三方面的意思，就是永远的死亡，也称为第二次的死亡，就是指人与神不但永远分离，并且在地狱的火湖中永远的受苦。那么这是不信的人最终的结局。那么在启示录20章14节，他这样讲，他说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与神隔绝，永远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苦。 那么死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么今天的经文呢，第十二节，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罪人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这里的罪呢，它在原文中它是一个单数的名词，不是指某个罪，而是指罪性，指罪性或者一种犯罪的倾向。那么亚当受魔鬼的诱惑，违背神的命令，犯罪，结果就是属灵和肉体的死亡。那么这是神公义的彰显，因为亚当的犯罪，那么罪性就进入到亚当和所有他的后代，也就是全人类，使每个人就成为了罪人。所以因为罪性进入了全人类，所以每个人就成为了罪人。所以呢，人其实不是说因为犯罪而成为了罪人，而是每个人因为是个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也就是说，犯罪成为了每个人生来的本性，是这个罪性带来了死亡，死亡它是一个结果。可能有人会说，哎，这不公平，亚当犯了罪，承受罪的后果，也就是死亡的刑罚，这是应当的。但是为什么所有亚当的后代，也就是全人类，包括你我，都要承受亚当的罪带来的后果呢？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么一方面呢，亚当他是人类的始祖，所以呢，他也被视为所有人的代表，也就是人类的代表，所有人代表。那么神其实在亚，神其实跟亚当呢，在一诫约中，他告诉亚当说，约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你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可以说是神与亚当所立的一个约，如果亚当被约，那么他和他所代表的人，他都要承担约里面所讲的后果，就是死亡。举一个例子，要用翻一下下一张图片，下一个 slide 要用。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二战中希特勒代表着德国政府，他犯下了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那么战后德国呢，他就签署了投降书，所有德国人他们都要承担战后赔偿的后果。那么亚当犯了罪，他也就代表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所以所有的人类我们都要承受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后果，那就是死亡。那么这里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的犯罪呢，在原文中的意思是箭没有射中靶心。那么大家可能打过，用枪打过靶，或者投那个箭那种玩的那个。那么犯罪的意思，原文就是说箭没有射中靶心，或者是错过了靶心，所以这是罪。那么这还留到上面这节一会儿。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罪呢，这里面它，那么这句话是指所有人在行为上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也就是犯了罪。这节经文呢，总的意思它是说，我们在未得救以前，在亚当里所得到的是罪与死亡，也就是每个人生来我们就是罪的奴仆，与神分离，属灵生命的属我们的属灵生命生来其实就是死的，必然会犯罪，也就必然会经历肉体的死亡。所以呢，死亡是神对犯罪之人的刑罚，而罪呢是死亡的起因。 那么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那么罪人呢必死，乃是公平的。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呢，人什么我们也做不了。其实那么其实我们在救恩上也是一样，我们也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呢，只有神的拯救，只有把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会恢复与神的关系，才会从属灵和肉体的死亡中，我们被复活，我们能够复原。所以呢，就连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神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算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也经历了死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三日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知道了罪与死亡的关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律法与罪以及死亡的关系。那么在13-14节这里面他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比像。那么没有律法这个里面是指亚当到神，那么是指从亚当到神通过摩西在西乃山是颁布律法之前的这一段时间，这个时期。那么这段时期还没有赐下具体详细的法律条文，但罪呢一直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都在犯罪。所以这里说没有律法这段时期，虽然人们都在犯罪，但是呢罪也不算罪。这不是说这段时期人不为个人的罪承担责任，而是说在摩西之前，律法还没有编纂成法典或者是详细的书写下来，成为一套清晰一致的规章和标准来要求以色列人来遵行。所以呢，在没有正式颁布律法之前，在以色列人中，一些按照律法本该算为罪的行为，因为没有具体的详细的标准来对照，可能就没有被算作罪，或者就可以说没有被定罪。例如，那么在这段没有律法期间，以色列人与外族人通婚也不算为罪。然而呢，在摩西的律法中，这是罪。那么在生命记的7:3，他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这里面的他们呢，都是指的外族人，或者指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人。因为当时没有律法，所以呢，那些与外族人通婚的以色列人就没有被定罪，在当时。那么从亚当到摩西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律法，死亡也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从亚当到摩西，人人都要死，不是因为他们犯了摩西律法，而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有从亚当继承的罪性，也就必然会犯罪，而罪的工价那就是死亡。所以亚当违反神在伊甸园里给他的特别的命令，与以色列人违反透过摩西所颁布的特别的命令，他们都是在犯罪，他们的后果是一样的，都是死亡。那么也就是说，罪和死存在时还没有摩西律法，没有摩西律法，那么没有成文的摩西律法时，亚当已经就犯了罪了，犯了。那么这个原罪，或者可以说最初的罪，就把死亡带入到了这个世界，带入人类。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能不死，能逃脱罪的这个刑罚。那么亚当既然他是全人类的代表， 也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表。这十四节这儿说，就是说，就是那么这个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预表就是指谁呢？就是指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亚当和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行为都影响到了全人类，影响到了全人类。亚当的犯罪把全人类带入死亡的权势之下，耶稣基督的行为会怎么样影响全人类呢？那我们看十五节，他这说，十五节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那么这两节，那么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次提到众人。那么前面一次，那么但是这个指的是不同这个群体，大家知道，前面的众人是指我们的全人类，包括每一个人，而后面的众人乃是指全体信徒，就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亚当的过犯呢，是全人类堕落犯罪，承受死亡的刑罚，这就是人类从亚当得到的。而信耶稣的人从耶稣基督的恩赐得到的，与从亚当的过犯中得到的恰恰是相反的，就是胜过死亡的恩典。那么为何耶稣基督恩赐所得的远超过亚当所得的呢？首先，亚当的过犯带给全人类的是罪和死亡的权势，而耶稣基督赐下的恩典，在本质上，耶稣基督所做的乃是拯救人，而亚当所做的是祸害人。要就还是停到刚才那个图画上，前面对。那么其次，当亚当他一次随意的行为，把人类呢，全人类就带入死亡的权势之下。而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他的宝血，他一切的所受的羞辱、这些苦难，这样呢，他才把信他之人从死亡的权势之下呢拯救出来。所以呢，耶稣基督的义，他行在耶稣基督的义，那么在义行，耶稣基督的义行呢，在难度和结果上，远远的超越亚当的过犯。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其实也是神也是这样说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像一个宝贵的器皿，但就看图上这个杯，非常这个珍贵的一个杯子。那么这个我们都是神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结果呢，这样一个珍贵宝这个贵重的这个器皿呢，就被一个人非常轻易的给打碎了。那么打碎的这个杯子，那么要想把它复原，那么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而另一个人要把这些碎片把它复原，在难度上远远的超过把这个杯子打碎，把这个宝贵的器皿损坏。其实这也就是说，亚当的过犯和耶稣基督救赎的本质的不同。所以亚当的过犯，他就相当于真的把我们这个宝贵的这个器皿给我们给打碎了，而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把这个器皿再一点一点的给他复原还原回来。那么这就是说亚当的行为导致的后果，那么还有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他们俩的这个在难度，在这个程度上，在结果上都是本质上的不同的。那么就像这个说，我们的罪其实我们是不能修复的，那么还会有留下那些痕迹，那么只能被主耶稣自己的生命我们来赎买，被主耶稣的宝血来涂抹，也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够重新塑造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呢，主耶稣救了我们，不是就停在那里了，好像一个人把一个孤儿从孤儿院里买出来了， 那么然后直接丢在了大街上，转身就走了。不是这样的，主不但是救了你我，还把义加给了我们，这就是称义的恩典。那么从死亡里救出来，我们本该是本就不配的，而现在主也把义赐给了我们，也把我们能够称他接纳为他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所以有儿女的名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我们分享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第二个特殊的恩典，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有因信称义的恩典。那我们先看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那么这里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亚当一人，因亚当一人一次的犯罪，我们全人类就被定罪了，也就被置于了死亡的权势之下。罪人虽然有许多的过犯，但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恩赐，就可以称义。那么在申命记六章二十五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总谨守忠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也就是说，按照神的律法要求，只要把律法中所有的条文我们全部遵守了，那么一个人才能被称为义人。而神是公平的，如果任何人完全做到律法上所要求的，那么他是可以进天堂的，但是对任何罪人这是无法做到的，是不可能的。所以神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然而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人，他完全遵循了神的律法，完全满足了神对义的要求。那么任何人只要信靠他，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过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都可以归算在这个人的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赐，是所有信他之人从耶稣基督得到的另一个恩典，那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那么亚当，因亚当一人的过犯，死就作王，世人都活在这样的，世人就都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并受那掌死权的魔鬼的辖制。那么这里面大家看到有个洪恩这个词啊，洪恩原文是指满意的恩典，洪恩满意的恩典。那么所赐之义，那么原文是指义的白白恩赐，义的白白恩赐，意思是说我们信徒乃是领受满意的恩典，并得了义白白恩赐的人。那么就像这个图片里面，那么上面呢，手呢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恩洪恩，那么上面那就那就是，那么上面那就是就是底下呢就是那个杯子，那么就是我们自己，神把洪恩那么倒就是倾倒在了我们的里边。那么恩典给人带来义的恩赐，而义的恩赐又使人得以消除审判与定罪。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基督就把他的义加在了我们的身上，而把我们的过犯担在了主耶稣自己的身上。神做了一个交换，这是不是世界上最亏的交换呢？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义，他换了一群毫无能力、满了罪恶的罪人。为什么神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大爱。我们不明白神怎么样能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不能做付出，我们也不能付出什么均等的东西，我们来报答神。 但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应神，就是把你我的生命，神儿子买出来的生命，我们能够交托给神来掌管，完全顺服神的教导。那么十八、十九节呢，是保罗再一次给我们的一个总结。那么保罗对这么大的奇异的恩典，他生怕我们不明白，所以一次一次的又告诉我们。所以亚当一个人的过犯，把我们人带入了，把我们人类带入了罪恶死亡。而耶稣一个人的义行，把所有信的人得称义，并且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其实一个逐渐的递进的过程。那么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不但免了我们的死亡，他也让我们得称为义。那么他让我们得称为义，也没有停到这儿，也把我们收留为他的儿女，那么成为他家中的一员，也把他的产业，那就是我们最终所享有的永生，也赐给了你我。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分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因信得永生的恩典。所以主耶稣他免了我们的死亡，让我们得称为义，他又最后让我们得称永生的盼望。那么这是在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那我们先看这两节经文，他说律法本是外贴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么这儿说律法本是外贴的，这是说颁布律法其实它并不是神的原意，恩典的福音才是神原本要赐给我们这些罪人的。只因为人有罪而不知罪，所以神就赐下了律法。那么这里面说叫过犯显多，他是说律法的功用乃是要将罪显明出来，并且人对律法，我们让人就只有显明出来，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的罪，才能够悔改，并且让我们能够对律法我们理解的越深，我们就越多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越多认识自己的败坏和无能，我们也就会越迫切来转向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所以大家肯定没有这样的感受，比方我们说十诫，我们十诫可能好多弟兄姐妹能背下来，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哎，这十诫里面这十诫我们好像我都守住了，没有违，在行为上好像我没有违反任何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律法的理解，我们越认识神身，我们才能越能够理解律法里面的真意。所以我们看神的话语，我们不是看它的表面文字的意思，我们更要看里面的经意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认认真真在思想那么那十条十诫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说那里面每一条诫命，我们常常其实在这个违背。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对于神的律法呢理解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明白。所以呢，律法的功用一方面要证明人对律法的要求我们真是软弱无能，什么也做不了，另一方面要证明神救赎恩典他的丰富。我们按律法我们谁也做不到，但是呢，神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不是为了守律法得救，乃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救，而我们守律法呢，是因为爱神，我们愿意听他的话语。那么只是罪在哪里写多，恩典就更写多了。那这句话呢，是有两层的意思，也是指人越看见罪的可怕，就越依靠恩典，我们也就越能够愿意来取用恩典，享受恩典，以致恩典更明显的显明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指恩典总是超越罪的，恩典总是超过罪的，不只是比罪更强大，并且比罪更多， 足够我们用来胜过我们的罪。这就像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9，那里呢保罗其实在台弄，他在异象中那么与主相遇，那么跟主这一段对话，那么在他的那么主这里面有主的教导，也有保罗的回应。那么这里说，他对我说，也是主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回应就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辅庇我。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在哪里软弱，我们就容易在哪里犯罪。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软弱，其实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也足够我们用来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的罪。然而呢，这绝不是，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一定要不要有这样的误解。这里呢，绝不是说我们犯罪越多越好，而是说罪越被律法写多，罪越被律法写多，越就显明我们人的败坏，越显明我们人的败坏，也就越证明基督恩典它的丰富，基督的恩典有多么的丰富。否则我们这么败坏的罪人，我们是没办法得救的。所以这里面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那么就如罪作王叫人死，他的意思就是罪辖制我们所有的人，而把人带到了死的境地。照样恩典也是借着义他来作王，那么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永生。这就是说，恩典借着基督的义取代了罪的权势，借着耶稣基督的义，他取代了罪的权势。因为耶稣基督他胜过了死亡，因他的义行，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永生的生命。为全人类带来死亡的罪，那么在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中，已经失去了他作王的权势，代替他的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终极恩典，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有那永生的盼望。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亚当一人的过犯和悖逆，和基督一人的义行和顺服，他们都给全人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这两个人是真正改变历史的两个人。亚当呢，直接把所有人带进死的结果之中。主耶稣把所有信的人，最终呢，让我们脱离死亡，带出了死亡的权势，还叫这些信他的人得成为义，将永生赐给这些本来只能灭亡、没有任何出路的人。那么亚当犯罪，我们就都死；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都活。那么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其中的奥秘之深，我们不是能够容易明白的。所以呢，这些经文怎么解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明白这些经文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来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来过我们的余生，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弟兄姐妹们，那么大家昨天，那么我们也大家看到了我们的每次的主日的这个敬拜的这个节目单。那么大家看到呢，节目单上呢有这个我们发布的这个报告。那么一会儿呢，司会也会跟大家报告。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单位弟兄和介华姐妹他们的情况。我是在初月的第二天，那么知道这个情况的。那么执事会的弟兄们和师母还有两个孩子呢， 他们可能比我早知道一些。那么这个已经过了差不多快有一个已经一个多月了，其实呢我们也是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因为可能呢是我和师母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且呢把这个新冠可能是传给了这个单位跟介华，所以呢就让他们真的就是非常的这个生气。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是没有及时那么吃这些治疗这个新冠的药物，因为其实我们因为完全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感染病毒，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呢也就造成了这些的延误，所以也会也这也是导致这个可能我入院的一个原因。那为这个事情呢，那么我和师母我们也真的是很是过意不去，我们也很内疚，我们也发了这个给介华单位发了这个道歉的信，我们真的是非常抱歉，我们也做了各样的努力，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努力，继续的来这个我们看能做的怎么能够挽回，怎么能够做好，因为彼此相爱那是主对他教会对他儿女的命令，也是保护主。那么所以呢主耶稣呢其实这也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留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其实呢彼此相爱呢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可能的话愿意的话，大家都请能够继续为单位和介华姐妹为他们来祷告，求神能够真的在中间做那美好的工作，那么做我们所能做的。那么其实爱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那么爱是唯一能让我们每个人更认识神的功课。那么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主所做的，我们更爱主，我们也更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主，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这些本该灭亡败坏的罪人。天父，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你给我们奇妙的恩典，你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天父啊，让我们这些真的有你救恩的你的儿女，让我们常常来思想你的恩典，也思想我们对你的亏欠。我们怎么样才能在我们的余生中，我们能够真的活出一个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常常感恩喜乐这样的一个人生。天父，你就来帮助我们，主啊，你就用你的大能大力，主啊，你抚庇我们，让我们身上各样的软弱被你的爱被你的大能所胜过，让我们能够真的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做光做盐，我们能够真的活出陶主你喜爱的生命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